好，接下来我们要生于中国，六根具足，不生邪见家，这样的因缘才能听闻佛法，才能够学习佛法。所以，我们还要怎么样？生死流转中，人生最难得。亦犯行情勇，三世胜诸天。这个是赞叹哈，我们善得人生这个人生啊。为什么得人生哈？说是人很苦恼嘛，短短的几十年哈，苦多乐少啊。这个不用多说。为什么说这天不是很好嘛？对不对？这寿命长，然后呢？还不用找工作，对不对？他们的衣食都自然的，对不对？我们就要找工作这件事就很苦啊。所以那为什么我们当人有什么好殊胜的呢？他说：“一凡行情勇，三世胜诸天。”就这三世我们是比诸天都还要好，还要应该是诸天都应该要羡慕我们的。有的人把人生看得太没有意义了，或是知能低，或是环境坏就是这种种不如意，所以自怨自恨自虐，不能够发心来求学佛法，不知道这生死流转的舞曲里面，人生其实是最难得的这是稀有难得的机会，然后看清自己反而自己有宝物，就像《法华经》的穷子一样身怀宝物，但是不知道还到处流浪，跟人家要饭吃，就是因为看清自己而空过，实在是不值得。人生的难得我们可以从他怎么样难得来看。第一，他说了两个比喻他说身善去者流转于生死之中，身恶取的如大地的土啊。那身善取的就如爪上的灰尘啊，那你们就知道说我们在我们中国人就是死的时候要祭祀嘛好像死就会变鬼，其实死不一定变鬼，但是从这一方面来讲，死是真的常会变鬼啊，所以好像祭祀又有这么一点道理，但是我觉得佛教徒应该到恶趣去的应该会比较少。就算去了，应该很快就能够再回来。这上次我们讲过了佛教徒还是占了一点便宜啊。那又如什么呢？就像是盲龟浮沉大海之中，然后飘来一个木板，中间有一孔这个瞎眼的乌龟居然这么凑巧啊，在木孔就是头这么一伸出来呼吸刚好头就是钻出那个木头浮板的一个那个孔窍，这样子钻出来。他说人做人的机会就是这么的小，可见得我们要得这个身体还真的是不容易啊那又有哪三种事胜过诸天呢？就是意念、凡行跟情勇这三件事情。人虽然种种苦但是不如意是实不如意事但实在难得的就是这三件事情。人的意念、凡行、情勇，这个三件事三恶道没有，诸天也没有。什么是意念呢？就是人的记忆力，除了这个记忆力还推而广之就是他的思考我们说逻辑啊，那个推演这种能力特别的发达，所以叫做意念胜啊。我们看那个诸天其实不如我们，你知道吗？有人说生无想，那个周利盘陀为什么这么笨，你知道吗？有那个经论的说法说他在过去世很多次都得外道的无想天，就是因为这种业报的余习所以他这辈子就是他的一根就顿。那个第四，我们知道他是佛教徒，对不对？他到人间说法，然后他到人间听那个佛说法，他回去他太太问他说：“ 你去人间佛，佛问你说什么？他说我忘记了，但是因为事情多了，贵人多忘事。其实真的是这样哎，我们在人世间，我们看哦，比如我们的长官好，我们的老板哦，事情那么多，所以他需要秘书，你知道吗？要不然他什么都记不住。啊，我们开车，我们也是有没有？现在有发明了那个 GPS 有没有？以前很会认路哦，现在 GPS 以后就是路都不认得，啊，就是福报好的，很多人替你服务，很多人替你记事情啊，那个替你打理事情，哎，你的记忆力就会差，这是没有办法的。可是有啊，对啊，推理啊，思考这个也是一样，凡行胜什么？什么是凡行？凡行就是清净行的意思。人哈可以不计功利，克制自己，修习凡行。好，这件事情诸天也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没有需要刻苦的境界嘛，根本没有这种。他的境界就是如意的，没有需要那一种需要克制自己的事情。好，使自己的身心清净合理，有利于人群哈。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国族，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他人，都能克制自己，牺牲性命都愿意啊！人类的道德精神非常伟大，所以叫做凡行圣。这件事诸天因为没有什么矛盾，哦，有些矛盾是因为物质条件的有限嘛，哦，诸天没有这个，就省了很多麻烦，但是他们也不能够，我们说板荡是忠臣有没有哦？你是不是忠臣？哦，不一定，不一定主观是你自己的忠臣哦，还要看看你是不是身在乱世，也身在乱世，你才有机会表现一下，这样就是牺牲自己嘛哦。但是诸天就没有这个机会。但你知道哈，清净行这种主观的努力，克制自己的这种努力，为他人牺牲奉献这种努力哈，是必须要有的。也就是为什么哈，诸天只能够浪费自己的福报，不能够积极更，他自己的生命不能够再有这种积极性展现出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天的寿命结束以后就要堕三恶道的原因，因为没有办法从他的环境里面再继续栽培，但是人能够啊，就是我觉得人在这地方就是。好，我们看那个我们屏东是吗？有一位陈述局嘛，哦，他就能够这样子克，就是这样，就是诸天哦是没有这种事。然后我们就算我们人在台湾哦富裕的境界，虽然很多人乐于布施，但是也很少人像他这个样子啊。这个就是我们人道的精神啊，哦，这个我们世间的我们说。礼义之邦是我们中国嘛？哦，我们的文化就非常看重这两件事啊。而且哦，你看孟子，他把这个凡行呢，就是清净心，看作是根本的。之前我们说过嘛，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鸡兮，对不对？人因为有四种东西异于禽兽，所以人才可以叫做人呐、啊，就是恻隐之心呐、啊，哦，修就是恻隐之心，人之端也。修物之心，义之端也；慈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就是有这四种事，这种四种事就是他凡行，就是凡行嘛。吼，那个荀子的意见哦，他不认为这个是根植于人的本性上的问题，他是认为哦，这个是我们人从树上爬下来，决定从树上爬下来，变成村落，对不对？我们能够比很多野兽还要强大，像人的力不如牛啊，人的力也不如马啊。但是奇怪的，人为什么不是替马做事，而是马替人做事呢？就是因为人能群呐、啊。但是群这个字就是人能够共居，共居组织社会。古代社会、现代社会靠什么东西来组织？古代叫礼呀、啊，礼有两个概念，一个是道德，一个就是律法。这个就是礼的概念。那这两位哈、哦，这是儒家的哲学哈、哦，这是有名的老师啊。他把一个把泛型看作 先天的，是根植于我们人性，是先天的。荀子看是后天的，他们这样的描述都是非常看重这个，而且认为我们人就是应该把这样的品德发扬光大，才能光大自己的宗族。我们都是看重这件事，这个在天都没有这种理论啊。就是我们的环境特盛的地方。第三个是什么呢？勤勇慎，就是我们能够忍苦忍难，精勤勇猛的去做啊。所以我们人的堪能性很强，你知道吗？我们说五浊恶世，对不对？但是我们觉不觉得五浊恶世好像也还好嘛？那其实就代表我们的堪能性够。假如我们太就是在这个时代会就是太钻牛角尖我们会过得不愉快。可是一方面我们就是这个堪忍性很强，能够容忍这些事情儒家说的智仁勇这是人类三大德，跟佛讲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人为众生中最可宝贵，成贤成圣成佛做主，都是尊重此人类的伟大而努力向上所成的。这件事情这是在阿含经强调的。那到后来好像我们都是期盼于天国的生活嘛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就很特别的深。那其实你要往生，比如说往生极乐，还是要靠这样的人生，比如说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嘛，还是要栽培这样的因缘。要不然为什么好像也只有人佛对这个世间讲什么不共的大乘嘛，就是念佛法门。也是依止于人进修而取向于这个佛国的净土啊。一样还是离不开我们说发心忏悔，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这些种种的功德。人间于天则为善取这个还有一件事看得出来人是胜过于天的。经上说如诸天命中诸天就劝他，就是祝贺他啦，就是五衰相现前你要知道天这个境界其实人是非常现实的。你五衰现前就代表你的寿命不长了嘛你不会病啊，你只是臭一点这样子，没有头上的花枯萎了，身上出汗了然后那个什么身上会沾有灰尘，这样诸天就不靠近你了。那他你的亲戚会远远的向你散花，然后他会祝福你他说愿得生于安乐渠中，他讲的安乐渠就是人间。这个在那个什么法句经是对，有一个故事啊。他故事是说有一位信徒一位信师女优婆夷啊，她非常的虔诚，每天都到僧团里面就是把每一个房间的那个水盆，以前都要打水嘛，都把它装满，然后把寺院整理好她才回去。那你知道这个就是从小这样做做到他往生六十几岁他都是这样。那他很特别，什么特别呢？他记得他前一辈子的事，那他都跟人家讲，他说他上一辈子是那个天人，是那个某一位天国那个某一位帝室的众多的眷属啊，就是他的妃子之一啊。然后他都还记得他是在一个赏花的那个，就是诸天都很多种那种 party 嘛，我们讲就现代的话要 party， 他们在那边赏花啊、饮酒啊、作乐这样子。然后他在那个时候突然就死了，就跑到人间了。那他到人间以后就非常想念天上的生活，他无时无刻不想再回去。那他怎么做呢？他到人世间就做这些善事，就是在三宝里面做这些善事。然后做完六十几岁五六十岁大概是这个年纪，他就死了就如愿的再升回到天上去。然后那个 这时候你知道吗？天人才过了一个上午。哎，这个大家觉得很奇怪哦，这个等一下再讲。这个天人的时间是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他那边只过了一个上午，然后那个天人没有注意到，你知道吗？他看到他才想到说，哎，我怎么奇怪，怎么一个早上好像没看到你？他说我已经到人世间走一遭了，哎，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但这个人哦，他求的是什么？求升天。那栽培功德就是为了求升天，他办到了。那这个说明什么？就是这个人的义取是我们等一下会讲，他的根性是下士道了。然后再来就是为什么诸天吼会祝福说你要往生安乐去？就是你到人间来吼才能够再积极栽培善根，你才能够再生回来。你如果直接到恶道去就没有机会了。哎，所以我们天人有一句那个什么，哎，这个是阿含经里面讲，他说天人会去拜那个枯骨，是不是？天人会去，他会，那他们是化身哦，他一下子就长大了，就像18岁这样，然后他就会想说，我是什么样功德才能升到这么好的境界？他观察说，哎，他的前辈子是怎么回事？他会知道嘛？哦，他就会去礼拜那个过去世的尸骨，哎，然后恶鬼会怎么样？恶鬼会编肥尸啊，就是因为上一辈子太贪心了嘛，哦，都那个肥的意思就是说只知道自己自利啊，都不管他人，这样自私自利。好，那你吃的比别人胖啊，所以别人都很瘦，对不对？哈，那恶鬼就会去编那个肥尸，啊，道理就在这。其实人就是一个枢纽，哦，所以说这个就是让我们看重自己的生命，哈，为这个生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现在得安乐，后世也得安乐，哦。千万不要入宝山莫空归，千万不要入宝山而空手而归，莫使入宝山垂手贪空归。我们知道人生的难得啊，就应该感到欢喜，把握这个机会尽情的去修行，特别是我们意念啊、凡情还有人苦这件事情我们要发扬它，因为它是我们的长处，哦，生命是无常的，所以经说人命在呼吸之间啊，我们不要等待明日，哦，不要推于后世，好像你有10000年可以活的，不要这样，这个叫不死寻思啊，哦，要趁着现在还能够学习，现在这个时光啊，在佛门里面勇往直前去学习佛法，哦，不要，好，我们说我们要现在大家可能年纪都还不是很大，对不对？以后年纪大就是那个怎么讲啊？就是坐着打瞌睡，躺着数绵羊。你坐着想睡，真的去躺还睡不着。哎，到这时候学习啊，有点来不及了，因为什么智力啊、脑力都已经钝了。好，这个。这一天还能背几句诵呢？大概没有办法。好，不要空过人生哦。那闻法而发心，随机成发差别啊。我们闻法取入哈，哦，就是取入于接下来要讲的三种类型啊哈，哦。我们闻正法哈，哦，我们听闻了就应该要发心，发什么样的心呢？下一面会讲哈，哦，是。闻法发心要立定志愿，哦，我们到底说佛道，哦，佛道成佛之道，这个道通往哪里去？你要先确定那个目标啊，就是立定志向，然后才能依着志向而行，哦，这个立定志向以前都学过嘛，以前说什么不要做大官啊，要做大事嘛，哦，这是国父给我们的啊。我们其实佛教里面也一样，跟世间一样，我们一定要有志向，你才不会这样子恍恍惚惚吼，浑浑沌沌啊，悠悠忽忽的就这样过，哦，特别是我们栽培善根这件事也应该要有一个志向， 发心哦，不是偶然的起心动念哦，不是像国小写那个说你要做什么啊、哦，我要做总统这样，不是那一种心情啊，随便讲讲的。要发起信愿，达到坚定，这种坚定就有理智的成分。为什么你想要成佛？好、哦，你首先的前提是你知道什么叫成佛吗？到底佛是什么？你才会说我想要成佛啊。你成佛是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你说你要成佛有一点空泛、哦、或是搞错了、哦、外道很多就是我也是觉悟者啊、哦、这个外道我们说那个大雄就是耆那教、哦、耆那教在佛跟佛大概是同一个时候成立的教团，他都是六师外道嘛、哦，他们的教主叫后，人家给他一个称号嘛，叫大雄。他也是王子出家，而且他的戒律跟佛陀的很像。好、哦，那重要是印度现在还有耆那教，但是没有佛教。嘿，大家都说自己是觉者啦、哦，都是佛，佛就是觉者的意思。这个字外道也用，但是什么是释迦的释？我们说释迦牟尼佛。怎么能够代表这一位过去释迦族的王子出家以后成的正觉，他到底觉悟什么，这个事情要知道。哎，好，那说闻法发心要坚固要坚定，所以我们这种坚定都是离不开，虽然离不开信，但是也离不开理智，有理智的信仰。那佛随机成差别哦，佛菩萨有能力能够识别众生的根性，十力里面第四力哦，就是诸众生的根性啊。然后呢，给你一个适合的方法哦，这个是佛的十，佛被称为十力大师哦，就是因为他善巧的了解别众生的根性啊。所以我们说闻广则思广，思广则修广嘛。你看那个周地盘陀，他只能够唱一句偈，他是不能够办到这些事情啊，能够广度众生。但是像舍利佛这样的罗汉就特别，因为他的智慧特别的广大。这个都是栽培来的，不是说生下来就是这样。如果当然佛菩萨有这样的能力嘛，但是我们现在哪里去见佛呢？没有办法嘛。好，如听者为一人，那应该要应机说法，适合听者的根性哦，授以深浅不同的法门。哦，对于想要升天的，你就跟他讲嘛，深信因果。哦，那对于想要解脱的人，就应该为他说四谛嘛。如在大众中，如来有不可思议的神力，所以在大众，所以在众听众听起来就各以为佛说他能懂的语言，说他要听的法门，所以说佛以一音演说佛法，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种情形下，不妨说闻到什么法门，自己便适于这种法门的根基哦。这是因为遇到太幸运了哦，在生在佛世遇到佛陀，我们就不用这样子费劲啊哦，就能够找到适合自己根性的法门。但是哦，我觉得大乘这个是指的是佛世的声闻啊哦，但是大乘的，特别你是菩萨对不对？菩萨是。佛是劝你自己要成为老师啊，那你怎么能够知道种种的根性，是因为你见多识广的关系啊，所以还是智慧栽培，智慧的栽培的关系。好，所以如果你是大乘人齁，这没有便宜好捡，还是要在因地里面，就像那个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像小沙弥一样，先从背经开始啊。好，大概你要这个背经就是听多嘛，就是听闻的广，哎，那这个佛以一音哦演说法这句话哦，在一部经一部论出现了哦，解释有点不太一样。大乘起信论讲说，原 原因一眼哦，异类等解。哦，这个华严经好像也有讲到。那维摩诘经是说，佛以一因眼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句话其实是从维摩经出来的，但是有两种解释啊。一种是鸠摩罗什的解释哦，他说哦，一因就是平等因，没有差别啊，就是他讲一件事情，但是哦，听众啊，他的根性有大有小嘛，哦，烦恼有轻有重，理解的能力也有不一样啊，所以他们的解释就不一样。比如说佛说缘起性空，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所有的佛法都会公认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呢，大家的解释都不一样，所应该空的地方也都不一样。嘿，这个就是佛讲一件事嘛，但是随着根性而有不一样的理解，这是鸠摩罗什的解释。第二是菩提由之的解释，这解释就其实就是印老在这边的意思。他怎么说呢？他说佛的声音哦，具足一切的声音啊，那种声音就不可思议嘛，具足一切。外国人来听哦，就美国人来听哦，他就听佛就在台上讲话，对不对？他听的就是英文。那中国人在旁边，他听到呢，他就听到就是汉文。那你说奇不奇怪？这是佛的神变，佛的神变嘛，吼。所以他的一个音声就是具足一切音声，好。这音声是一味的，但是呢，随着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呢，他听到他适合他的法门，哦，听到什么的，就很像什么，你知道吗？阳光，我们看到那个阳光是白的，对不对？但是其实它是七种颜色合成的，哎，那我们什么？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东西黑的嘛，其实就是其他的光波被它吸收了，黑就是黑色的这种波长哦。被它反射出来，就是变它的颜色。那佛说法就是像这样子，啊，讲的就是佛的神力啊。这边讲的是佛神力的境界，哦，反正呢，总而言之呢，就是佛说法，然后依着各个不一样的众生，然后领受不一样，就有不一样的法门出来。哦，我们知道佛在。这一句话有两种意解哦，代表两种形态跟两种根性的人。我们刚念的那句话嘛，像智者大师他就讲的是下面的哦，菩提留之啊，智者大师先，他们就采取第二种解释。但是呢，在比较接近部派哦，部派的佛法，他们就比较倾向于，或是出奇大乘啊。他们就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就听起来是平常的，就理解力不一样嘛。同样一句话，我们今天课讲完了，对不对？哦，大家可能听的，请你复述出来，就是你听到你吸收的那一部分。那可能反问的结果说，哎，到底你们听的是同一堂课吗？只是自己的偏好、自己的记忆能力，哦，或是自己的理解力。有不一样，当我们去听到说我们听到一个演讲在说什么的，我们在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有种种的差异，这是非常自然的嘛，哦，但是你各位倾向于哪一种气氛的佛法呢？到了晚期，哦，后面那一种气氛的佛法就比较多一点，就是把那个佛经的世界就是倾向于神秘啊，第一种哈的解释就是比较符合人情啊，哎，然后我们过去是比较注重后面那一种，就是佛的神力啊，哦，那现在因为就是我们人的理智发达了哈，就不会看很多事情，我们就尽量用人的角度去看，不再用这种未知的角度去看，这个是现在佛法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历史学家的考证，有没有说佛经是怎么回事？各位在学习佛法，应该会以后会，特别是读得广的时候，就会听到种种的意解。那你哦，采取哪一种解释哦，就代表你的根性了。哦，信愿行的人哦， 跟理智型的人是不一样的。理智型的人强，他就会比较倾向于他所我们人间所能够信受的那一种，就是第一种。那信愿型的人就会适合第二种，就是根性。从这个最简单的这一句话也可以看出我们根性的不一样。那我们知道自己的根性，这个就变成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要从种种的法门去抉择出来，适合我们自己的根性。在过去在佛的时代是比较方便啦，如果你有圣人当老师当然就比较方便啦，但是一般人，都不能够有这种神力去鉴别嘛，所以一般的法师说法哪有这种功力啊？我们只能够怎么样，依着自己的能力啦，或是自己所解所行的法门去宣说啦，不一定是能够说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说依照听众的根性去宣说。那有的从经典去听闻，无论是随手取来或是依循序渐进的这样子阅读，或是听人说而选读，都不能说遇到什么就是什么的根基啊。这个就是你身在西藏，身在西藏就是好像就只有密法流行嘛，身在南方就是小乘佛教，那中国以前是禅宗嘛，好像是你的身的地方，你的文化来决定，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这到现在这个时代的末法，选择法门变成我们自己要做的工作啦。那下面就是要告诉你，从几个角度来看你到底是属于什么根性。下面这一颂说：下求真上身，先乐而后意乐，中发出离心，涅槃解脱乐，最上菩提心，悲智究竟乐。这讲的就是这三品。什么是下品呢？下品求真上身，现乐后意乐，是属于这种根性。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代，虽然，好像下是不好的，但是下，有个意思就是最基础的，不是说上就没有这下。等一下会讲到，下品人发心他是求真上身。我们刚讲那个信优婆夷有没有，这个原来是天的妃子，这个故事，他发的心就是下品，这个是下品众生，这个发心是什么？求真上身。真上身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求来生的果报，比今世还要增胜一些啦，上进一些。在哪一方面呢？比如说相貌、寿命、名誉、财富、权位、眷属、知识、能力，就是医报跟政报这两方面，自己本身的啦，社会关系啦，这些都能够比现在还要好。然后怎么积极呢？那是后面我们下一章会讲的。基本上这个就叫下品，虽然不彻底呢，但是是正当的发心啊。人家说怎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类似这样的。我们想要下一辈子的生命更好，就应该要寻求这样的道路。什么样的道路？就是持戒修福。好，那这是两类善心，就是想要生在人间，你下辈子想要生在人间做一个富贵的人，或是想更增上，想要升到天上。天有空居天，有地居天啊，也有禅天，这些都是天。那看你要求哪一种天，这样现生乐与后生乐，这种人天的根性，求现生的乐，更求后生的乐。因为现生有正常的生活，有礼教的素养啊，这种乐不像是什么喝酒啊，这种比较感官的快乐啦，是比较高尚的，是一种人文气质在里面的这种快乐。还要求后面的生命更加增盛，所以他虽然是下品，但是还是比一般人高尚啊。 因为 这等于是人间的善人了嘛，因为修持佛法能够现身安乐，来生也得善报，不过在某种情形下但求后生福乐，就是现在刻苦一点牺牲也未尝不可。我们说那个在那个咸鱼精啊，有两个快要渴死的人哦，大概是做生意越过荒漠，因为他们两个都佛教徒，都受过戒嘛。看到一个水哦，那水里面有虫嘛，但是一个忍不住他就去喝，一个呢为了持戒而就是这样渴死的，他也不愿意去伤害这些生命，结果呢。但喝水那个人活下来齁，还幸运的走到了那个村落去。啊，如没有喝水的人当然就死掉了嘛。但是死掉那个人马上变天人欸。而且回来还告诉他说，这个我虽然齁赔了一条命，但是我换了一个更好的生命啊。回来跟他的同伴讲。这个就是佛教的价值观，也就是下品人他的价值观齁。充分的发挥人的泛行跟勤勇这两个能力，所以下品人是人性光辉的发扬。现身乐后生乐，这个理想不得已的现身苦而后生乐，这个也可以，就关大于你出生的环境啊，还有你遇到的机缘是什么。至于现身享乐来生受苦，或者是现身冤枉受苦，来生苦痛无边啊，那就不属于如来正法，而是颠倒邪行啊。我们说佛陀时代有持牛戒、持狗戒的人嘛，就符合这种邪行啊，冤枉受苦。佛陀自己本身也六年苦行，结果一无所得，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能够听闻正法，这是太幸运了。不会虚受诸辛苦。那发心，为什么发心重要？因为它会影响你的业果啊。以人天的福乐为目标，由此发心齁，为此而修行，都属于佛法的下士。凡此发心增上心齁，纵然修持出世间法，也不过人天福报。我们在阿含有听过一个故事嘛，就是佛陀的弟子啊，他出家当法师齁，都引领很多人诵经嘛。以前那个印度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梵拜啊，用那个戏曲的方式去演唱，他们是像一个韵律的颂文啊，也是好像应该也是有抑扬顿挫，就是一种朗诵啊。那出家的法师就是专门带领人家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往生以后就生在那个我们说天龙八部有一部是什么乾闼婆嘛，就他是那个地势的月神，那他们往生就去做这个，就是地势有宴会的时候，他们就负责音乐的工作。但是呢，在人世间是在家弟子，但是他发的是那个出离心，就是中士品，他发的是出中士品虽然一样都是在三宝下面栽培善根一样修学出世间法，但是这个在家弟子已经是出果圣人，所以七次往返人间天上，他就要入涅槃嘛他得了出果，下一辈子去当天子，那天子就遇上那个人世间的阿舍里啊，那两个阿舍里实在是非常不好意思，因为一个实际上是天子，而且是出国圣人但他们两个是地势的月神，就是他父亲的月神，他看到他不好意思啊。这个就是发心会影响这个业果。如果我们平常如果不注重发心会怎么样，你知道吗？就是随着你现在的意要变成你自己的功德都会往那地方去。以前有一个故事啊，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世间的那个阿修罗王，他有一个特征，就是身量高大。那个经论上说他四大海水不能没其膝。大家知道这个因缘吗？为什么他长得特别高大？这是他术士的愿有关。这个愿不一定是你有意识的去发 这个愿是他无意识间，因为他在那一辈子是帮他的工作是帮人家渡河的，他是摆渡的船夫，有一个机缘哦，有一个那个辟支佛来求渡，他不跟他收钱就供养他，就渡过这个大河。他这个功德哦，让他身量高大，四大海水不能没其息。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摆渡的时候，我们知道船要靠岸哦，要不你不能直接这样撞上去啊，那船会翻的。你通常是接近岸的时候，那个要用纤用拉纤的哦，就是你要跳到水里哦，把船拉靠岸，这样船才不会那个因为撞到什么岸礁发生危险。啊，因为他常常要，因为他的工作，他每天不知道要这样跳来跳去哦，身体没有一天是干的，所以他就很苦恼啊，很苦恼怎么办呢？他自己的没有那个意识哦，但是就有那个希望，就是可不可以不要打湿啊，把衣服都打湿了。然后他因为常这样子想嘛哦，现在得报了，就四大海水不能没其息，所以。各位齁，不要太贪求名闻利养啊，贪求富贵啊，你做的好事啊，将来说不定你就齁当个总统啊，但不一定当个好国王啊，不一定当个好总统，可能贪污，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下场会怎么样。哎呀，所以这个不见得是好事。那中平人齁，在此之上他发的是什么？发出离心。他是为什么会发出离心？因为增上生的天人果报，虽说不堕恶趣哈，而且是向上进步嘛，哦，都是人性的光辉啊，是不是？但是哈，进步又退步，你一糊涂就退步啦。我们看哈，历史上有多少个明君啊？我们数得出来嘛，因为少嘛。如果很多就背不完，背不完就不稀奇嘛。那其实我们都可以讲几个，就是说。唐太宗啊，贞观之治，后面的开元之治，为什么数得出来？就是少嘛，所以多数的皇帝是糊涂的，对不对？是啊，那将来要到哪里去？哦，这个就很糟糕。所以哈，增上心的天人果报哦，虽不得到，但是有个问题啊，在三界内流转，三界内流转就没有个保障啊。什么时候要烦恼出来活动一下？你没有办法把握的啊，欸，做了糊涂事哦，我们人，我们是平常人哦，糊涂伤害自己而已。国王要糊涂起来啊，那还得了啊？一个，你说一什么一朝名将万骨枯哦，就是这样子，一个错误的政策哦，会害死很多人。哦，所以说这种没有保障啊，进进退退的。如果升天齁，从欲界而色界，从色界而无色界，一直到非想非想天，再不能上进啊，一旦业力想尽又开始堕落，就三界无岸犹如火灾齁，只由于对这一件事深刻的认识齁，所以发起出离三界的志愿，这个志愿就是属于出世间的齁，他要追求就是解脱的快乐，而不只是熄灭烦恼而已啊，哦，从离去烦恼得到这一种殊胜的生命啊，解脱的快乐，与世间哦，与世间的乐极生悲、乐趣苦来完全就不一样，这就比人还要，就比下士道还要再殊胜了。我们说。真的永远安乐安宁的嘛？就是度过了生死的彼岸啊！出离心有两类，一个是声闻，一个是缘觉，这两个合称二乘哈，哦。我们说发心影响业果，哦，如果你发的是这种心，虽然你修大乘法一样啊，我们说同理可证啊，跟你平常哦，所以我们说哈，哦，你贪不贪富贵，其实这是一种直觉，你知道吗？在你潜意识里面的，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喜欢财货哦，比喜欢道德还要多一点。那，啊，可见我们下士道的这个心哦，可能我们下士道的品 都还没有很稳固啊，哎，不要小看这个下品啊，那中品更难得啦。哦，他的犯恨就是出世间的，不是属于世间的。如果我们厌离心强的话，哦，所得的果就是小，属于二乘的，就是小乘的。那上品的更是不容易。我们哦，中品发心，不是说哦，你现在发的就不会变哦，你也可以从下世，然后再到上中世，然后再到上世，这个就是比较迂回啦哦。但是也平常的人应该就是适合这样的，在佛世就有这样的故事啊。我们都知道阿难，那个难陀是难陀是罗汉嘛哦，但是他出家不是这么愿意的。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我讲一下哦。其实他是佛陀的表兄弟就对了，然后他长大娶一个太太嘛，佛已经成道了，他的家庭圆满了，他的太太是哦，国内哦数一数二的美女啊，就像大乔小乔这样子，哦，是这样子人生不是很好吗？皇族对不对？娶一个漂亮的老婆，他不会想到要解脱啊，想到什么？我享受这辈子的快乐就好了嘛，对不对？顶多我做做好事，做好的贵族，做好的王，对不对？体恤我的下属，体恤我的臣民，那就好了嘛。但是他这个人栽培的善根不止于此，哦，虽然现在境界的迷惑，幸好有一个佛陀的表弟，对不对？可以拉拔他一下。佛知道他有这种善根呢，就来启发他。有一天就来跟他托钵，然后托钵他新婚嘛，哦，跟这个太太感情太好了，他就帮他太太化妆，这样化妆，然后这时候佛来托钵，他听是佛来了，哦，赶快亲自招待。那个太太不舍得丈夫走啊，他跟他说，哦，我的脸上的妆干了，你就要回来，这样。那夫妻恩爱到这种地步，那佛陀哈就是有点设计他啦，就是他亲手拿着食物哈，把钵哈要拿给佛陀，佛陀不接，他拿给阿难，阿难说哈，你应该亲自供养佛，但是佛不接啊，他看那个佛就走他的路啊，他就在后面傻傻的跟着，一直跟到金色，跟到金色，没想到佛跟他讲什么，就找个理发匠把他头剃了。这样他就这样出，莫名其妙就出家了。他出家哈，佛就看得很紧啊，他没有机会回家，很想念他太太。他想说哈，我趁佛不在的时候，我偷溜，就佛没有说不可以还俗嘛哈，我就跑去还俗。这个佛命难违哈，但是佛不在，我可以回去还俗。但是哈，佛怎么会不知道？佛早就知道他的心思嘛，他跟他说。你把那个深渊的水打满了哦，就你就可以自由就对了，你要去哪去哪。就会发现哦，那个水哦永远打不满这样。那他想说我干脆不要打水好了。啊，想还有什么事没有做，因为寺院没人嘛，可能有什么法会去应供去啊。就是说我把门都关起来，那我就回去了。就他关一个门哦，关第一个门，关第二个门，第一个门又开了，关第三个门，第二个门也开了，永远关不完。算了，全部都放弃，我还是走啊。就跑到那个，就是他们以前都是树林嘛。哎，奇怪，怎么佛就从那个地方走来？他想要躲啊。那个经上说哦，他躲的树哦，连树神都飞到天上去，他就等于没有一个屏障啊，就不好意思，就到佛前了。佛说：“你很想你的太太吗？”他说：“是啊，我太太很想她。”那佛哦没有说话，就领了他走。走路上遇到一个瞎眼的老猕猴啊，那个猕猴老又瞎，你看那猕猴会有多丑？佛就问他，他说：“哦，你的太太漂亮吗？”他说：“心里面很不高兴啊。”他说：“谁不知道我老婆就是大乔，怎么会不漂亮呢？”哦，还问说，佛还故意问他说：“你太太比这只猕猴如何？”这样，他说：“这怎么讲呢？这只猕猴又老又瞎，对不对？我太太是人国内有名的美女，怎么能够相比？” 但是哈、哦，他这样想，打个妄想哦，忽然之间哦，佛用神力就带他到天上去啊！哇，看着境界，那么走着走着，不是人间的境界、啊，他看到一群的天女啊，然后就问佛：“这是天堂吗？”就对啊，我们现在到了天堂。他看啊，这么多美女哦，这么多宫殿，好、哦，每一个美女哦。都围绕着一个宫殿，围绕一个王座，看每一个宫殿好像都有主人嘛，哦，奇怪，有个宫殿是空的，他就问佛说：“为什么那个宫殿是空的、啊？”佛说：“你可以自己去问嘛。”那他就问这些天女，这些天女跟他讲啊，他说：“哈、哦，人世间有佛陀的表兄弟啊，现在发心出家修学圣道，因为这样的功德哈、哦，以后就是我们这个宫殿的主人。”啊，我们都是他的眷属，我们现在就是在等着他来啊，哎，那个阿难听得很高兴啊，哇，这个太太都忘记了，他老是想着说，我有一个宫殿哦，怎么还会稀罕这个太太？那佛哦就带他到人间，然后就问他嘛，就问他同样的问题啊，就你觉得你老婆还漂亮吗？他说一句话，他说。我太太现在哈、哦、跟那只瞎眼的老猕猴是一样，只是跟那些天人比是这样的境界、啊。从此以后哈、哦，他就精进修行，但是他现在发的心是什么？我们说下品增上生嘛哈、哦，那就这样子认真过一段时间哈、哦，又有个因缘哈、哦，这次佛带他去地狱，就是这一次神力啊，就哎也是忽然间就到地狱来。他看吼、哦、每一个油锅里面吼、哦、都有两个牛头马面吼、哦、就专门为一个人服务，就专门为一个罪人在服务。诶，每一个汤货里面都有个人嘛，有个汤货吼、哦、这两个狱卒是闲着的。诶，奇怪，他就问他们说，这个油锅是为谁准备的？他说吼、哦、佛陀的弟子啊，那个南陀吼、哦，为了女人哦，出家修行啊，那他到天上福报享尽了哦，就会到这个油锅来。我们现在先热的替他准备，这样他听到吓死了，回去哈、哦，什么都不要了、啊，不要让我到地狱去就好了。就是这样发心哦，修学圣道。这个是本那个佛陀弟子的那个因缘呐、啊、哈、哦。然后我们听这个故事是非常有趣，然后我们。代表我们的志愿会有所变嘛？哈，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踏实的来努力，好，从下品进步到中品，然后再心求于上品。上品是大人啊，说那个广发菩提心是面对，就是他的对象是一切的众生，这个心是广大的，当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发的。那我们先今天就到点了，先讲到这里。